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啊。那么保罗在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聚会情形一个混乱，那么做出了很多的教导。那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讲到聚会的时候那个恩赐啊，恩赐的一个使用啊，运作啊。那十二章特别讲到恩赐的种类啊，有哪些？那十四章讲到说这个恩赐啊，它的一个运用。那么十三章特别加了一个爱啊，这个最大的道啊，最妙的道是爱啊。那为什么加了一个爱在这中间呢？因为恩赐如果没有在爱的里面运作，这恩赐其实都是不算什么啊。那么教会最重要的是讲爱，而不是讲恩赐啊。光有恩赐没有爱，神说要责备，要责备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，对不对？那个起初的爱心如果失去的话，神说我要责备啊。所以爱才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你看到很多在教会运作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爱的原则的运作能不能使人得益处啊？恩赐的使用是在使人得益处啊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爱篇的时候，也特别讲到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要不要求益处？
要。
求谁的益处？他人，求别人的益处。当你求别人益处的时候，自己也得益处，是蒙福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八节，第八节保罗说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那这个不止息的止息代表是贬损啊，就是跌倒啊，贬损啊，它的价值失去的意思啊。所以爱是永不止息，就是这爱它是永远可以存着，而且它的价值是永远保持的啊，不会褪色的啊。爱是永不止息。那么他说先知讲道之能啊，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那这边讲到说先知讲道之能啊，那么在这个整个教会里面的恩赐里面，保罗说哪一个最大？哎，有大小之分的哦。哎，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上次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哎，第一是什么？使徒。第二是什么？先知。第三是什么？教师。其次等等等等等等，一直讲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有分的哦。那么在这几种恩赐里面，那么最大的他说是一个讲道，先知讲道的一个恩赐。但他这边讲到说，就是先知讲道之能呢，终必归于无有。那简单讲，如果你再会讲道，等你走了，被主接走，这个恩赐也就随着你这样也不见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哥林多教会最讲求的是说方言，强调是他们有知识。保罗说这一些都会停止的。什么时候停止呢？他下面会解释啊。第九节他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。那什么是完全的呢？完全就是那成熟的啊，那也可以叫做大人啊、哦、大人。因为等一下他讲小孩的例子让你做对比啊。那也有可以讲说那个完全的，可以说当神的国度真的完全降临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建立的那个国度，到那个时候，哎，这些恩赐都要停止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有先知讲道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透过先知啊，透过圣灵把这个恩赐给人来讲，来神的启示的话。但是当真的耶稣站到我面前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跟主就怎么样？面对面，我们的沟通是直接的，我们就不用再透过其他人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先知讲道。所以等到完全来的时候，先知讲道之能就要归于无有。那说方言，说方言是在讲说各种的奥秘，但是神如果摆在我们前面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，这就不是奥秘了，这是完全明白了。所以这个说方言之能也终必停止。 那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啊。那么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真的我们必须靠神给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去认识他。但是如果当神就完全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所知道的，那个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是完全知道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。所以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啊，他说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啊。等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就好像有人相亲哈，古时候没那么发达啊，有照片的时候，哎，没人介绍，哎，这个人长这样子，看着照片啊，大概就认识那个人。那我就说啊，这个人就是我以后的相亲的对象啊。但是等到相片中这个影中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认着照片呢？不需要了。对不对？你就跟他面对面，哦，原来长得这么的渺小，呵呵，对，照片会骗人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原来长这个样子，哦，原来长得比照片中好的太多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个时候真的真人来到，那你相片就可以放在一边，当做纪念品就好了。你真正就认识这一位真的，阿们啊。那我们现在都好像看着照片在认识神而已，啊，一点点一点点，那照相有角度啊，对不对？那哪个角度照出来，你可能就认识这一部分。但是等神来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就是一个完整啊。所以保罗举了一个例子说，当我做孩子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该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那个丢弃的意思就是归于无有的意思。保罗这边也讲到恩赐，恩赐就好像是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的东西啊，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来认识他啊。但是当那完全的来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从小孩子变成大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把小孩子的这些东西放下来啊。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很可爱，因为什么都不太懂啊，对神的知识有限，那即使先知讲到所讲的也有限啊。那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说小孩子，我们看小孩子很可爱，为什么可爱？因为很天真，对不对？很无邪。为什么他天真无邪？因为他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现在小孩子你觉得越可爱，因为他越不懂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小孩子，曾经你这样陪他整个过程，哎呀，他第一天笑了，啊，他会哭了，哎，他竟然会走路了。一走路，我常常有时候最近才想到我儿子，他小时候最喜欢讲的一句话，哭丢啊，我不晓得有跟你讲过，哭丢就撞到了啊，哭丢啊，就是开始有点那个撒娇那个味道，哎呀，秀秀，我们就跟他讲这些童言童语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如果他长到12岁了，长到青少年，哭丢哦，有一个跟你讲那个小孩子那声音，听起来怎么样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你要觉得很可怕，对不对？ Yeah, 那个时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，哭丢，他当作没事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哭给你听，也不会啊，因为他长大了啊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他完全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恩赐是归于无有，那个不要去追求。哥林多教会啊，恩赐在来生是很在来生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在我们今生今世里面，这个恩赐是要来造就神的教会，是来帮助你认识神的一个礼物啊。恩赐就是 gift, 就是礼物的意思，神给人的一个礼物啊。那这个礼物是来造就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，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被建造啊。但是等到完全来的，那我们就跟神面对面，这个恩赐就归于无有了啊。那么恩赐是属于孩子的事，那你说黄牧师，那我们要不要渴慕恩赐啊？要不要？要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孩子的阶段，尤其是哥林多教会，孩子就是怎样，属灵上还不成熟嘛，对不对啊？前面还不是讲到他们，我不能把你们看作是属灵的，还记得吗？我只能把你看作是属肉体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能吃干饭，我只能喂你喝吃奶，还记得吗？哎，为什么？ 他说你们当中有什么？有纷争嘛，啊，所以他们并不是那么成熟啊。所以当你还不成熟的时候，恩赐是有必要来运行，来帮助你成熟。等你真的完全成熟的时候，那真的等到那完全来的，那这些恩赐都归于无有了，哦，就不需要了，啊。再来保罗又讲了另外一个，啊，那么恩赐是属于孩子的，那其实什么要最重要？恩赐是很重要，教会是很重要，那最重要的还是回顾到13章前面保罗在讲的，就是那个爱。其实凭爱心行事才是最重要，是成人的事情，啊。好，再来保罗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，他说现在我们好像是仿佛啊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保罗举了哥林多教会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，镜子。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啊，出产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，叫做铜镜。那古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种镜子哈，我们现在镜子有这个水银嘛哈，这镜面哈，你看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前的镜子是用铜做的，金属做的，把它磨得光光亮亮的反射。但是这种镜子照起来怎么样？不是那么清楚，不是那么清楚，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哈，哦。好，你看那个小字，那个模糊不清，做什么？如同猜谜，有没有？哦，因为不清楚，所以猜啊，可能这样啊，可能那样啊，神告诉我怎样啊，神给我一个意念，好像怎么样？我看到一个图画怎么样啊？有一些先知对不对？我看到一个图画，那有的先知就开始在做解释。通常看到图画没问题，通常是解释的时候出问题啊，因为你在解释的时候会掺杂自己的意见进去啊，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。就好像有一个先知啊，那么看到保罗啊，那么即将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亚加布了哈，他就把自己绑起来，把自己手绑起来。他说保罗如果去那个地方就这样绑起来，啊，这个亚加布蛮好的，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把它做出来。但其他人说保罗你不可以去，你看当你去的时候，先知告诉我们你就会被怎样，被捆绑，你会下到监牢去，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去。的确会被绑，但是保罗说我要去，因为神感动我去。结果去，哎，真的被捆绑了，被绑下监狱去。结果保罗怎么样？他说上到该撒，有没有？该撒就是罗马皇帝，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有权利，当他觉得不服这个裁判的时候，他可以告到皇上那边去。所以保罗就被押解到哪去？哎，罗马去。保罗一直想传福音，保罗一直想要拜访罗马啊，意大利，他一直要去，他甚至想要把福音传到最远的地方，世界最远的地方当时是哪里你知道吗？西班牙，西班牙是最远，他一直要过去，一直没有机会去。神就用这么巧妙的方式让他下监牢，然后送到罗马去，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。哇，所以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是想去拜访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去啊。所以神的的确确有一个奇妙的安排，这个安排是让保罗下监狱。的确这个先知看到保罗是会被捆绑，但是他是要保罗勇敢的去。但是其他人就开始解释不能去啊，因为去就会被捆绑啊，甚至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仿佛猜谜也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看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好像我们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。他说我们如今呢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就好像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因为心智什么都不成熟，恩赐的使用也是如此，这个恩赐就是在这个时期用的。但是到了完全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面对面。请问谁跟谁面对面？那我们跟主就面对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既敞着脸与主面对面，对不对？如同镜子反照，我们就变成什么？ 仿佛成为属的灵，对不对？哎，等等，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会提到啊。那既然面对面，那什么都解开了啊，就非常清楚了啊。所以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所有的恩赐真的所使用出来真的是很有限，说方言的也很有限。那请问你说方言，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？当然不知道啊，等一下后面执事长马上告诉你，那个方言啊真的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因为那是灵里的一个东西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所知的有限，到那时我们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我们如何神都知道。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是对着镜子在观看，是模糊不清的。我们对神认识再怎么样都不是那么清楚，只是知道一个轮廓一个大概。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与主面对面，那个时候全部都解开了，我就完全的认识神，就好像神完全认识我一样啊、哦！所以他在劝哥林多教会，恩赐很好，但小心使用，因为那只是神在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个礼物，好让这个来造就他的教会，这样子而已。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那个爱是永不止息，只有那个爱能造就人，唯有那个爱能够存到永远。爱是神的本性。为什么爱比恩赐来得太重要？爱就是神，就是爱嘛，所以这个爱就是神的一个本性啊，神的所事的一种。恩赐呢，恩赐不过是神一个运作的时候给人的一个礼物而已。所以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呢，按照己意把恩赐给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是让每个人可以透过恩赐更加的来认识他，更多的来造就他的教会啊。但是这个恩赐并不是神的本性，而是神工作的时候的一个礼物，这样子而已啊。十三节啊，这节很熟哈、哦。他说：“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”这边特别讲到说，长存的是什么意思？长存就是不但现在存在，而且它可以存在一直到来世。啊，是一个永恒价值的信望爱，是有永恒价值的。恩赐不是永恒价值，恩赐到什么时候？那个完全来的时候，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啊。信是什么？信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，其实它是一个属灵灵层灵属灵生命啊、哦，它一个根基，信心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望是什么？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啊，永恒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是一个盼望弥赛亚国度降临，是在新天新地与主永远同在那个荣耀的盼望。那也就是说，信心是属灵灵程的一个开始，而盼望却是属灵的灵程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终点站，那是最后的一个目标，在那个地方。一个是起点，一个是终点，而这个都可以存到永远。但是最重要却是爱，他这边讲说最大的是爱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是从信一直到盼望当中可以持续的运作，使人可以在不管怎样的环境当中，因为有爱的缘故，能够持守他的信心，可以持守他永恒的盼望。再来你看，在爱篇里面讲到爱是什么？凡事相信，有没有？还要凡事什么？盼望。这背下来没有？我们回家背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背一下好不好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八不，对不对？不怎么样？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 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死息，就第八节了啊，不错，你背得非常好啊，通通过关啊。最重要不是背了多少，而是做了多少啊，阿们。所以要随时提醒我们啊，爱啊，所以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这个都包含在爱里面。为什么他讲说其中最大的是爱？再来，信跟望是发生在谁的身上？人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我对神要信心，我对神要盼望，但是爱呢？神就是爱，哇！所以你为什么知道？为什么知道保罗特别讲说其中最大的是爱？因为爱是神的本性，神的所事啊。哎，所事知道吗？哎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爱，他是信实，他是怎样怎样，他是等等等等啊，这叫所事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十四节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：“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”那个原文没有“恩赐”两个字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。”啊，切慕属灵不是。不要恩赐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七节已经讲到了，他说你们没有一样恩赐怎样不及人。你说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多的是，你不用去追求的，太多了。而且他告诉我们要追求爱，但是要切慕什么属灵。我们千万不要讲说我来追求恩赐，恩赐是不是追求来的？恩赐是怎样切慕？切慕就是你很热心的，很盼望的啊，不是追求，不一样。这位保罗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，不一定是恩赐哦啊。因为哥林多教会把讲说方言当作是很属灵，其实这个观念到目前为止，很多基督徒还是有这种观念啊。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方言哦，说方言，所以你才有圣灵充满。请问圣灵充满一定说方言吗？不见得。有人被圣灵充满躺在地上一直哭，哭得好高兴。有没有看过这种圣灵充满？有。有没有说方言？没有。以前就是有一个牧师，他在正道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他的会友去参加属灵追求的时候，大家都圣灵充满，大家说方言，但是他很想说方言，但是怎么讲都 说不出方言。他又当教会的牧师啊，啊，会友都会说方言，他就是不会说方言。他觉得哎呀，自己很不属灵，一个不属灵的人来带领一群很属灵的弟兄姊妹，怎么带得下去？然后我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后来他感觉神很爱他，我说啊、哦，后来他终于说，神很爱我，就是一种圣灵的充满。阿们。我们要追求爱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爱才是最重要，爱是到永远的。你属灵吗？你爱神吗？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吗？真正的爱才叫属灵，真正的属灵是爱的生命，而不是你有多有恩赐。你看过很有恩赐的人却没有爱的人，有没有？保罗上面怎么讲？我可以说万国的方言啊，对不对啊？知识全备啊，我心中要是没有爱，不过如什么鸣的锣响的拔，乱放炮而已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很吸引人，但是是空空的，不值得哦。要追求爱，也要做一个切慕属灵的人啊。好，其中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，先知讲道也称之做说预言啊。那么先知讲道就是你被神的灵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啊。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说预言。那说方言的，他这里来比较啊，说方言跟这个先知讲道它的不同啊。他说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人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里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 你说看到哎，保罗一直讲说谎不好，每次排恩赐的时候把方言摆在最后面啊、怎么摆都摆在最后面，难道方言不好吗？请问说方言好不好？好还是不好？
好。
好，为什么好？因为神给的嘛，对不对？神是美善的，神给我们的礼物好不好？当然好。但是你过度的遵从这个而把其他都忽略掉，那就不好。其实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，方言是好，但是方言呢在造就教会方面是排最后面的。那哥林多教会把它扭转啊，不要把说方言等于属灵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讲说方言的功用，方言不是对人说的，所以你不用对人说方言，为什么？别人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别人听不懂，你就不能照此便这个跟别人沟通嘛，对不对？说方言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方言英文叫 tongue，tongue 是舌头，对不对？发出舌音，舌头的发音不断的颤抖所发出来的声音啊，那这一种叫做方言啊。当然另外一种方言是万国的方言，有讲过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现在所的语言，哎，我们讲国语对不对？但是对一个老外来讲啊，不一定是老美啊、哦、所有的外国人讲，他听不懂你的话，我们讲出来他听不懂，那我们的话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一种什么方言啊。那讲西班牙话我也听不懂啊，那就是方言。万国的方言指的是万国的语言的意思啊，所以有这样分法啊。好，这个方言不是对人说，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后他心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啊。所以有人说方言也是一种天使的语言，讲的是一种奥秘啊，奥秘是属于神的啊。那么所以讲说各样的奥秘，说方言讲奥秘，对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帮助？是有的，对我们自己有帮助，属灵的生命有帮助啊。但是对别人呢，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因为听不懂嘛，对不对啊？再来，但是做先知讲道，这一章在讲到方言跟先知讲道啊，做一个对比啊。他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啊。比如说牧师在台上这个释放信息的时候，他如果要用方言来对你释放信息的话，你母萨萨听完之后，你得到什么？一点都没有得着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想他讲什么。但是如果他今天在台上讲的是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，那我们就可以吸收很多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今天曾牧师讲了什么啊，你不要只记得笑话哦，笑完就没了啊！哎，这个隔了一两周之后，哎，我们真不想说啊，笑话啊，只是笑话记得特别清楚，其他都忘记了。你们记得今天讲了什么主题？
清新人得见
神啊，清新人得见神啊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妹嘛，这个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只要听到这一句进去够本了，很饱足的。对不对？哦，清心的人哦，才能得见神。那我们就知道要见神要什么条件？清心。如何清心？那就圣洁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就把它记起来，这就成为你的帮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这边讲到说，先知讲到是对人说的，要造就人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可以被成全，得造就安慰。那么我们这次走属灵道路的时候，常常会跌跌撞撞，起起伏伏。那么当我们沉得下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来安慰，来帮助你。有时候你走不下去了，哎，安慰你啊，鼓励你走一下。哎，真的要彼此相顾哈、哦。当时这一个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些落后的、走不动的、疲惫的、懒惰的啊，不想跟上队伍的，后面就有亚玛利人来，一个一个把他们吞噬掉。所以小心哦，仇敌都找这样的人，懒惰的人，懒惰的人，跟不上的人啊。所以你看哈、哦，当一只狮子要准备猎捕一群羊的时候，它不是捕一群人，它捕多少只？ 一只，哪一只？后面那一只，通常是生病最弱小那一只。当那一只被捕了，其他都安全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景象，狮子在抓吃这一只羊，其他羊就在附近而已，很悠哉，这自然的法则。他狮子一点都不贪心，吃了一只就好了。最贪心是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抓了一只还要怎样？抓第二只，对不对？不用钓鱼，要用网鱼，对吧？人就是这样子，贪心，吃不完，打好玩，娱乐啊、哦，会把别人生命当作，娱乐啊，只有人而已嘛，哈，其他没有嘛，哈，当你哪一天去游泳，被鲨鱼咬一口，世界新闻就出来了。但是我们想想，菜市场，我们一天吃掉多少鲨鱼？哎，有时候人很可爱哈，很残忍啊，哎呀，人是这样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狮子老虎不会干这种事，所有动物都不会干这种事，只有人。所以人真的是很罪恶深重，阿们。而我们就是人啊、哦，所以感谢神，神拯救了我们啊。如果我们也没有神，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自以为意的世界里面啊。好，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啊，劝勉人也是一种鼓励人啊，一起共奔前程啊。要鼓励，有些弟兄真的落后了啊，有些姊妹真的软弱了，那我们用神的话来鼓励他啊，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好，说方言乃是造就自己。我们刚刚讲到说方言哦，原来是我们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事，所以说方言对自己有帮助。所以说方言你最好在什么时候说呢？是个人崇拜的时候啊，个人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说方言。这是啊，当然方言你有这个方言恩赐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可以好好的来操练。那有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这种恩赐呢？你需要去探索，你需要去操练啊，去操练啊。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追求恩赐啊，其实不是追求恩赐，恩赐不是追求来的，因为圣灵给你你就有，你不用追求你也是有，但是你要去操练啊。当然你可以渴慕，你可以恳求圣灵赐给你，但圣灵给不给他的主权不是你啊。好，说方言的造就自己，那么做先知长道的乃在造就教会。那教会就是你就是我，是对人讲说的啊，所以可以安慰、造就，那么劝勉人啊，那么这个是造就教会啊。所以方言跟讲道啊有这两个区分哦。保罗说：“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啊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说方言。”那这句话代表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方言？不是。若是可能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说方言，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方言，因为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啊，各个不同的人，那有人得这一个，有人得那一个，当然有人得两个三个恩赐都有这样的可能，有啊，但是有几个不晓得。那也就是说说方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那如果你不会说方言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你还是可以爱神嘛，最重要是爱神爱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最重要抓住，不要因为说我不会说方言，哎呀，我们不属灵啊，那个说方言好属灵哦，哦，啊，那比不过他。其实我们不是拿来比，而是我们来学习怎么爱主，怎么爱人啊。好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哦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愿意你们。但请问，是每个人都能做先知讲道？也不是吧，哦，也不是，因为这是一个恩赐，是神给不同的人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？其实他讲到的是一个造就教会的角度来看。如果讲叫做造就教会角度来看的话，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啊。 那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得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。这边很清楚，如果没有翻方言的，那么你即使说再多方言，你也不会造就教会，你顶多是造就自己而已。如果只是造就自己而已，那不如我们造就整个教会，这样的恩赐才是我们要切慕的恩赐啊！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它最重要的是做先知讲道啊，做先知讲道。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，哎，保罗完全没有贬损说方言恩赐哦，没有，他只是讲到造就教会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做先知讲道要比说方言来得强。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翻方言的，那这个说方言的是不能造就教会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拿自己当例子，他说我到你教会里面去，我就说方言，说了半天你也不懂真理是什么啊，对你们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我到你们那边去呢，我用启示来教导。启示什么意思还记得吗？启示就是把布幔拉开的意思啊，这个布幔里面如果布幔存在的话，那布袋这个布幔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，是你完全看不出来的。但是现在神启示我，把那个布幔打开给我看了一点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那我得到这样启示，我就把它说出来啊，说出神的启示来就可以造就他的教会啊。那么或知识，那知识是属于神真理的这个知识，当然你可以讲知识的言语，还记得什么叫知识言语吗？知识的言语就是一种在圣灵感动之下有特别的洞察力，还记得吗？像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出知识的言语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现在这个丈夫真的不是你的丈夫啊，还有五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就叫知识的言语啊，或预言。那么预言是在神的感动里面，那么说出神的话语来，也叫做先知讲道啊，或教训。教训是教导啦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老师把它翻成教训哈，其实翻成教导给他感觉比较柔一点哦，教训好像你不对了哦，训训你那种感觉哈，所以教训重在那个教，而不是那个训啊，是一个教导的意思啊。再来，保罗又举了其他的例子，他说。就是那有声无气之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的所弹的是什么呢？他举到箫跟琴。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音乐人啊，吹箫的，那么弹琴的，那么他所弹奏出来是有一些意思在里面的啊，因为音乐出来它必须要有旋律，对不对？有快慢强弱等等等等，他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，让听的人可以听出那一种味道出来啊，可以感动人的。但是如果现在吹出来是这样平平淡淡，没有强弱之分，只是把它吹出来变成一个有气有声有声什么这个有声无气啊，有声无气就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却没有生命，没有那个音乐的内涵在里面，那听的人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这个要讲到方言，方言如果也像箫也像琴一样出来是一种有声无气的东西，你根本不晓得你在弹什么，你在演奏什么，那这样子对听的人来讲不是享受而是一种虐待，对不对啊？这种音乐会你还会去听吗？免费的你都不会想去，对不对啊？那是没有意义的。方言也是一样，当教会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，你拼命说方言，你却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，那个不能沟通，这种是没有效的啊。再来再举一个例子，他说若吹无定的号，谁能预备打战呢？军中打战的时候要吹号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当过兵的，早上还吹一个什么起床号啊，起床号啊，知道哈？当过兵的可能知道哈。那晚上睡觉吹个什么号？ 熄灯号啊，哎，每种号都不一样。听到哦，该睡觉啊；听到该起来啊；听到该打仗了啊；听到哎，该撤退了。嗯，真的，你听说就麻烦了哈、哦。吹到是撤退，你拼命往前冲啊，稳死了。所以这要小心了、啊，这吹号太重要。号吹出来还是要有意义，人家听得懂哦，才知道这什么意思。否则你吹的号是乱吹，无定的号就随便乱吹，那到底要怎么样？不知道怎么预备打仗呢？方言也是一样，讲了半天，哎呀，你诉说那个奥秘，我听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保罗一直在讲到方言，其实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太爱说方言了，把方言当作属灵的标志。其实保罗一直在讲这一点啊。再来，你们也是明白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？这就是像空说话，像空气说话了，没有人听得懂了啊，讲给空气听而已哦。世上声音，保罗又讲了另外一个例子，他世上声音或者甚多，如果没有一样，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。保罗特别讲到哥林多城这个城市里面的市场的情形。而因为哥林多城呢是来自于各种民族啊人聚集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重镇嘛，哦，这个经济的中心，所以各种民族各种人种都在这个地方聚集，所以是声音很吵杂。但是每种语言是不是都有它的意义存在？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啊，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。但是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，我不明白，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啊，比如说你因为中国太多方言了，对不对？那讲一个上海话我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聚集的时候，哎，上海人来了，哎，扬州人来了，北京人可能比较好，因为国语嘛，大家知道啊。哎，其他地方话来了，七嘴八舌那边讲，虽然每种都有意义，但是我就是听不懂。突然听到一个讲台湾话的，哦，有福建话、泉州话，哎，泉州话是蛮类似，一讲，哎，我听得懂了，哎，这个我听得懂，那我对我来讲就怎么样，有意义的，不但亲切，而且有意义的，这个时候你们频道就对上了，而你讲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沟通了，对不对？而你说方言说老半天，对我来讲，哎呦，都通听不懂，啊，突然讲的有翻方言一翻，哦，我听懂了，那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。那我们就可以沟通啊。那么市场上那么多人，虽然每一种都有它的意思在，但是我不明白啊。这个说话的人啊，那个说跟我说了半天，我怎么讲他怎么讲我都听不懂，他就以我为话外之人。这个当时在希腊文化里面啊，如果你听不懂希腊话，他就称他做话外之人。话外之人是中文翻的蛮文雅的哈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把你看作是野蛮人，就是没有开化的人，叫话外之人。有的话外之人他感觉哦，山上的高人哈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话外之人是野蛮人的意思。因为我讲希腊话你竟然听不懂，你简直就是野蛮人啊！不但你认为我是野蛮人，我也把你当作是野蛮人，因为我就听不懂啊，听不懂你的话啊！他说：“你们也是如此，哥林多教会啊，你们说方言也是同样的情形。如果你讲的方言没有翻出来，人家会把你当作是话外之人，听不懂啊，听不懂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那个恩赐，还是没有，原文还是没有啊。如果你看一些圣经哦。”那个字下面有打了几个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圣经？
有。
哎，那几个点就是原文没有，但是在做翻译的时候，翻译的人觉得哈，哎，你们既然切慕那属灵的，好像的后面应该有一个名词接在后面啊、哦，所以他就把它加进去。那根据上下文就把它加进去。那加进去有时候啊，就把它原来的意思有点把它忽略掉啊。其实他讲的说，既是切慕属灵的。后面没有恩赐，哥林多是一个很讲究切慕那个属灵，很切慕属灵，其中特别爱讲方言，就是代表讲方言是属灵的，所以他们特别爱讲方言。如果今天有一种东西比方言更感觉属灵的话，他们就会追求那个东西 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既然是切慕属灵的，你想做一个属灵的人，那就当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。那是什么恩赐？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当然爱是要追求，那现在我们讲切慕那个恩赐的话，你在爱心的原则，爱心的原则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求别人益处嘛，使别人得造就、安慰、劝勉。所以你要切慕的是那个先知讲道。当然爱才是最重要的啊，根本是爱的问题啊。十三节说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够翻出来，很重要。翻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明白啊。当翻出来之后，其实当翻的那个人就成为释放信息的人，就是一种先知讲道了嘛啊。十四节说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这边讲到也可以用方言来祷告，因为祷告就对神说嘛，对不对？对神说话是祷告嘛。那方言是在心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嘛，其实说方言就是这种祷告啊。他说我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是圣灵跟我的灵在祷告，我的灵在跟圣灵在讲那些奥秘的事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那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智啦，哦，思想、意志、情感是魂的地方啊，不是灵哦。身体分了什么？灵魂体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，那里面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就是我们的魂。那我们的心灵又是一个部分，灵是与神相通的部分啊。但是对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为什么没有果效？因为我的悟性不了解在说什么啊。其实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，说方言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啊。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恩赐，你知道你说的方言是什么意思，那你就有翻方言的恩赐了哦。好，这却怎么样呢？这却怎么样意思就是说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？保罗说我们就可以这么做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，重不重要？重要。祷告都好，跟神说话，我可以用灵祷告，也可以用悟性祷告。悟性祷告就是你经过你的思想啊、情感、意志，然后把它说出来，就像我们一般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一上去对着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不断的用方言祷告，那你可能可能要到时候你祷告是什么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保罗会讲到说，当你做注释的时候啊，你要说个阿们都不晓得从哪边接进去，对不对？不晓得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要用悟性祷告，我也要用那么灵来祷告啊，这是可以穿插来使用。我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那边特别讲到说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对说，有没有？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诗章指的是用诗篇，颂词就感谢的言语，还有什么诗歌、颂词。灵歌，灵歌啊，听过灵歌吗？那有的人会唱灵歌，对不对？用方言唱歌嘛，啊、哦，你也听过，可能有人听过啊。那这个灵歌就是有时候你用悟性唱歌，唱到一种程度，你觉得好像已经没办法用言辞来表达，那么比较深入一点，你就自然从心里面唱出那些歌来啊，不是说特别歌。故意要去唱，它自然就会慢慢出来啊、哦。那有人会唱，有人不会唱啊，不会唱要不要觉得蛮自卑的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哦，没有关系啊、哦。好，你可以用悟性来歌唱，你也可以用灵来歌唱啊，都可以的啊、哦，这个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啊、哦。他说啊。不然啊，你用灵助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只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。如果你用 悟性祷你用这个灵祷告，你用方言祷告，那你来祝谢的时候啊，就是祝福感谢的时候，那照理说我们感谢的时候你应该说阿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都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，你就接不上了啊。那既然接不上，你就不能造就别人啦，哦，就不能造就教会了啊。好，十八节，保罗说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的多，可见保罗有没有这个恩赐？有。保罗说我有这个恩赐，而且我说方言说的比你们更多，他只是说没有讲说比你们更厉害啊，比你们更早会说方言啊，没有，我说我说的方言比你们更多，因为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啊。但在教会中，我宁可用五句悟性的话来教导人啊，这个说出来的话的果效呢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因为讲了一万句方言，结果别人听不懂半句，等于你说了也白说，不能造就别人，你顶多是造就自己而已。那保罗说我来教会就是要来建造教会，所以我用悟性来教导，悟性教导就要教导你五句够本了，强如我说万句方言啊。二十节保罗特别劝勉他说，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在心智上不要太追求方言的恩赐，那是属小孩子的事。因为前面告诉我们，恩赐终必要归于什么？无有啊，这些通通会废弃掉的。在心智上不要只追求那些恩赐，不要只切慕那些恩赐而已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。婴孩，婴孩跟小孩谁比较小？婴孩啊，很有意思哈。婴孩在恶事上做婴孩什么意思？连做坏事的能力都没有的意思，只能躺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能做，连做坏事的本事都没有啊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也就是一点恶事你都不要做啊，很有意思的比喻啊。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啊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什么是做大人？什么是大人？爱，凭爱心行事。其实保罗在告诉他们这一个恩赐是小孩子的，有一天会没有，是重要没有错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爱啊。保罗一直在讲爱，爱的原则啊。所以保罗劝他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了，在心智上要做大人，总要做大人，总要成熟长大嘛啊。然而在做恶事上你永远做婴孩。主说啊，在律法上记着，这个律法上这一句话是在登记在以赛亚书28章11到12节啊，讲义上有齁，你们到时候可以回去看一下。他说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哦，神说啊，我要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嘴唇，指的是外国人讲的话。那外国人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听得懂听不懂？是听不懂的啊。我要用外国人向我的百姓说话，其实在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要被外国人统治，你上面的人讲的是外国话，指的是亚述啊。先知以赛亚在讲亚述啊，指的外国人要来统治你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你们不听从我啊，因为你们不相信神可以带领你们，因为你们不相信神可以帮助你们，你们竟然去投奔偶像，不要神。所以神说，我要用外邦的舌头和外邦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。但是神更伤心的说，即或如此啊，既然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，代表他们是完全不信。完全不信的结果，神就把亚述当作管教以色列的工具啊。 这是非常严重的啊。那这个保罗特别引这一段话，也在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，不要追求，只追求渴慕那个说方言的恩赐而已啊。这个也是引出原来说方言是作为那个不信的人的一个标志而已啊。所以保罗马上在讲这一个啊，因为你们不信，所以就说方言，同样的意思。现在讲到方言哦，为什么保罗特别引这一句？那这一句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，原来说方言是对着那个不信的人说的啊。好，22节，既是这样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证据是一种记号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啊。保罗引这一段话来引出后面这一段话。方言从哪里来的？有时候想想看，方言哪里来？其实刚开始哈，人类讲的话都一样，因为来自同一个祖宗嘛，对不对？从亚当夏娃这样一直下来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一样的话，到什么时候成为万国的方言出来了？巴别塔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同心建造起来抵挡神。哦，神说当他们说同样一个语言的时候，一起通力合作，哇，这个力量很大。所以神说我们要下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，有没有？哎，就要看到他们同心合力建造高塔。建高塔干什么？塔顶通天干什么？拜偶像。塔顶通天不是盖到天天上了，不是啦，是盖一个高塔，高塔上面做个顶，上面就画了神像在那。塔顶通天嘛，哦，真的没有盖到通天，谁能盖到通天呢？哦，你盖到大气层，你就通通都死掉了嘛，哦，缺氧，不可能啊。所以那个塔顶通天是到上面去拜偶像啊，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有没有？巴别塔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不信神，所以神就变乱他们口音，所以成了万国的方言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拯救罪人。今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啊，那么受圣灵的洗，我们就再回复成神家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神家的人里面，神又赐给神家一种共通的语言，叫什么？方言。天使的言语，神又一个方言给我们，这个方言是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讲就是一个标志啊，对不信的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号。那简单讲，对哥林多教会来讲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需不需要再特别去说方言？就不需要了，方言不过是对不信的人一个记号。那既然我们都是信神的人，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人，那我们彼此之间是不用再特别去强调那个方言，方言用在个人跟神之间的交通就可以啊。所以保罗要引出来这一点啊，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而先知讲道是一个明白的，当先知讲道就是人在神的圣灵所感应之下、感动之下，那么来说出安慰、造就、劝勉人的话，使人可以得造就，使弟兄姊妹这一群已经信的人可以得到一个造就，甚至那个不信的人进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，哎，保罗下面就讲了啊，他说有一些人呐，啊，我们就先跳到那个。这个后面这里哈，他说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24节这个地方哈，他若作先知讲到，偶尔啊有不信的人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像现在我们新朋友，可能一些慕道友来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哇，当先知在做讲道的时候，哎，这主入信息的时候，那么释放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，哇，他的心呐，就感动，被众人劝醒了。劝醒就是说他人家那个灵啊本来是睡着的，被这个话进来的时候，哎，使徒行传讲那一种叫什么？被神的道啊扎心，还记得吗？那个心好像被刺了一下，整个人就清醒过来，哇，那个扎心啊，劝醒就是那种扎心的味道啊。被众人审明 啊，被众人把他劝醒了啊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。为什么会显露出来？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哦。他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啊。他就知道，哦，原来神在这个地方哦，神真的在这个地方工作哦，在这里面有神的作为。所以很多人一进到这个地方来，听到诗歌流眼泪了哦，听到这个牧师所释放信息，他就悔改了。有没有这样子的？哦，上个礼拜也很奇妙，我们在上受洗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本来是上一期准备受洗来上受洗班的第一堂课。那第一堂课我特别讲到说祭拜祖先的问题，我说我们祭拜祖先是不能拿香不能烧纸钱的，他就过不去。所以上完第一期第一堂课，他就准备就下定决心不受洗了，也上受洗班然后决定不受洗了哎，去了。那后来这一次他觉得说真的有神，他要受洗。所以呢他又来跟我讲，那我上次是这样，那我要参加受洗班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啊，当然欢迎啊，哦，随时欢迎啊。不过我要讲的还是要讲，哦，呵呵，继续讲祭祖的事情还是会讲啊。那刚好他父亲从国内来啊，那他还问我说，啊，我父亲想来啊，那么也没什么特别事，可不可以一起来听？我说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他说我爸爸是无神论又是忠贞的共产党员，哦，我说没有问题嘛，听听嘛，哦，哎，他只要不斗争我就可以了，哦哎，结果上个礼拜他就来听，听完之后那姊妹就跟我讲，我爸爸很有感动，他可不可以做个，你请黄牧师帮他做个决志祷告，然后 这次可不可以让他受洗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信而受洗，他既然愿意相信，我没有理由不帮他施洗。我就问伯父，你真的要做决志祷告吗？他说对呀，啊。我说你是忠贞的共产党员没有，没跟大家这样讲了。当然现在心里很高兴哈，神真的可以透过先知讲道释放他自己的信息，显明人心中的隐情。真的说神真在我们当中，一个无神论者进到这边第一次接触，他心就感动，他说我要受洗。哦，这感谢赞美主，哦，真的神在我们当中，哦，所以如果你有父母亲啊，刚好从国内台湾哪里来，反正没事干啊，这外面都说方言，讲美国话，对他们讲方言不懂，对不对？就带他来这个教会来上受洗班的课程啊啊！这个一讲出来，他就心被神的灵感动，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啊！有时候啊，来这边听五句哈，啊，你跟他传福音传一辈子哈，啊，来得有效，啊。你说，哎，我这样讲不要因为我这样讲说你就不传福音，不是那个意思哈，啊。你说有时候神做事非常的奇妙啊！好，26节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好，这就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他说啊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保罗告诉他们，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 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怎么样？造就人。哦，原来各种恩赐的运行必须在什么之下？爱的原则，造就人的原则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这边讲或有或有或有就很有意思了啊，哦！有才能给，那这有从哪里来？你从平常就要有，平常就要有。你跟神亲近，你花了代价，你读神的话语，神给你话语，神给你诗歌，神给你教训，神给你方言。方言，神给你翻方言，你有那么一点点，神会照着我们那所有的来使用。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呢？神说啊，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我连你那有的都要拿过来给别人，还记得吗？主耶稣不是这么讲吗？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有没有？有的还要加给他，那没有的呢？连他有的都要拿过来给别人。哦哟，这很严重哦。所以有你就怎么样好好的用啊， 把那有的拿出来。你还记得五饼二鱼怎么来的吗？一些小孩子，你看为什么小孩子？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，为什么？天国都要像这样子，为什么像小孩子？不要想太多，考虑太多。有时候考虑太多，你什么都不敢做。真的，神呼召你出来全职服侍，哎呀，不行啊！上有老母，还没娶太太，哎呀，公开未成，事业未成就。是走这一个辛苦，应该我赚了很多钱，生活无虑，我再来跟从主吧。你们这样子，哎呀，那个牛啊，这个刚买而已哈，五对牛嘛，对不对？一块买了一块地，哎，我先去看看那块地怎么样。哦，买了五对牛，应该去试试看怎么样。推脱之词，有没有人先买的地没有去看，就先买地的？有没有？那块地是怎么样？我都没看过，我就下定金把它买的，有没有？有，真的，那有问题才这种。那一块地我都没有看过，我就花钱把它买下来，会这种人吗？可能有啦，投资嘛，管他投的就对了啊。不过这是危险的投资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买了一块地，我要去看看那块地怎么样，是本末倒置。那如果你要想不出来，我们看那五对牛。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他们到底有没有力气可以耕田。照理说你要买五对牛不得了，一对牛就可以耕很多地了，五对牛代表做大事业。牛是很贵的，如果我要买这个牛之前，我要不要先看看这牛有没有力气，是年轻还是老的，能不能啦，有没有断一只条腿啊？你要不要先看清楚？何况买五对牛，五对牛是十条牛，没错吧？我应该好好仔细详详细细的检查，试试看可以了，我再下，还花钱去把它买下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他怎么说啊？我买的五对牛要去试一试，我买的五对牛已经都是我的了，我要去试试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力气。这不是推脱是什么？再来说，神其实设了一个宴席给你们，你反正如果你都买了，地也买了，牛也买了，那请问他是不是归你所有？你会不会去吃个宴席，花个两三个钟头，吃完之后，舒舒服服去再去试？这个牛会跑掉吗？田会飞掉吗？不会吧？推脱之词啊！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！今天五饼二鱼这个小孩子他很单纯，他说你们有什么？小孩子说我有五饼二鱼。五块大麦饼，大麦饼多大？这么大了，五块大麦做的饼啊，不是五块大麦饼，不是，这个差别很多。其实大麦饼也喂不了五千人的哦，五千人是五千个男人哦。包含如果包含妇女、老人还有什么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一万人啊。他拿出来，按照他所有的，耶稣拿来注谢了，拨开了，分下去，不但大家吃饱了，还收集了十二个篮子的零碎。十二个零碎为什么不倒掉？神所祝福的不可浪费，把握个原则哈。所以谢饭祷告注谢完了，把它吃光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非常单纯哈，神会照我们所有的，要照那所有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渴慕那个油啊，你有什么恩赐，应该就常常把它用出来啊，凡事都当造就人啊，这一个原则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最多三个人。好，说方言可以，最多几个人？三个人啊，一个聚会里面最多三个人说方言，而且要怎么说？轮流说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大家抢着说啊，就怕说了说输了，说小声了，让人家觉得你不属灵，所以拼命大声一点，然后拼命讲啊，代表你很属灵。那么保罗说怎么做呢？哥林多教会啊，一个聚会里面两三个人，最多三个人说方言，而且是要轮流讲，一个讲完另外一个人讲啊。那么不但这样，第三个条件是也要一个人翻出来， 而、要翻方言的，因为聚会的时候是要来造就教会，方言如果不翻出来、根本没有人听得懂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翻方言。二十八节，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在心灵里面去做方言的一个祷告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到这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我们再看下面的。那既然讲完说方言的聚会当中说方言的情形，再讲说先知讲到的啊。至于做先知讲到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啊，一样的情形，最多三个人讲到啊，其余的人就当慎思明辨。那么这讲到很重要，你讲的道是不是来自于神？那其他人就要谨慎。慎思明辨就是小心的听，小心的求证，有没有跟神的真理违反啊？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好玩听笑话这样子过去了，你要好好的去慎思明辨啊。那这讲得到有没有违反圣经啊？有没有违反神的心意啊？好，若旁边坐着的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好，也就是说有两三个人，那么要做先知讲道，然后第一个人讲，他讲的中途当中有另外一个在座的人，他也得了一个感动，那他要讲的时候，第一个人讲的就要停止下来，了解这意思吧？不要一直讲不放啊，你就应该让第二个开始讲啊，第三个人讲啊，按照这个顺序来。那你说这样子会不会讲的内容不连贯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一个人讲不是比较好吗？啊，那请注意，如果是在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下，神给他这个也给他这个，这个信息是应该会怎么样，应该是一致的，应该是会连贯的啊，这个也就可以当做一个啊慎思明辨的一个参考啊。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牧师在上面讲道，对不对啊？那么的确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在神的领受里面说出神的话语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啊，尤其是聚会所的啊，那么他们就是一个弟兄起来讲，另外一个弟兄也可以起来讲啊，他们不叫牧师，他们都叫弟兄啊，就是这样带话语的弟兄啊，也可以这样子来讲啊，这个都蛮符合圣经的啦，都可以啊。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说，不要，为什么两三个人，就是不要聚会不要太冗长啊，如果每个人都讲完了，那不得了了啊，聚会三天三夜还没完哦，人都已经睡在那个地方继续讲没完没了啊。所以为什么两三个人，两三个人就是要有节制的灵在里面啊。好，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而这边讲到先知讲道，神今天感动你，你就凭着信心把它讲出神的话。当神感动你的灵，也感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起来讲的时候，那我就应该顺服，我就应该学习顺服，让他讲，这是很重要。那你顺服的时候，在整个教会的聚会的秩序上就会非常的好。否则你也讲，他也讲，而我也讲，大家都讲，其实你都听不懂，整个跟菜市场一样吵杂，你根本无法得造就、得安慰、得劝勉啊。所以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一样，如果我讲你们下面也讲，那到底谁听谁的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们现在都很顺服我讲啊，你们听好顺服，神就是这样秩序，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十三节说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安静啊，当你混乱的时候，神说再多的话你也听不进去。只有人在心灵能够沉淀安静的时候啊，你神的话才进得去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 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讲到妇女在聚会当中的情形啊，大家很有兴趣啊，也是姊妹很有兴趣啊，哎，那么十五章会讲到啊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就好像活在来世里面，那死人复活对他们来讲无关紧要，反正他们已经活在来世里面了啊，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，而做基督徒的也一样要从死里复活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啊，也比较难一点点哦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，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可以把它先预读一下啊，第十五章啊，如果预读一下，可能对我们上课时候你听起来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哦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哈。阿们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也让我们彼此成为肢体，一起来建造神你的教会。主，谢谢你透过保罗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，让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把握住那个爱的原则，彼此造就的原则，让我们正是在学习互相啊，彼此来宽容啊，彼此来容忍啊，彼此来成全。主耶稣，求你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那切慕属灵的人，好让你的恩赐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造就彼此，来造就主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期待你来，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你面对面。主耶稣，我们正是要来切慕那最大的恩赐，那就是爱的恩赐，然后每天来学习如何来更多的爱你，也来爱我们弟兄姊妹，好那个爱的一个标记好像如旌旗，以爱为旗覆盖每个人身上，当每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认出来我们真是你的门徒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祝福我的弟兄姊妹更深的来爱你，更多的来认识你，更深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让教会充满爱的见证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